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6号星期三，也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长王毅通话，讨论了中东最新局势和台湾问题。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当日应约与布林肯通话，双方就巴以冲突交换了意见，并且同意就中东局势保持沟通。中方话，王毅在电话当中表示，当务之急是尽快停火，是止战，在战争与和平的十字路口，大国尤其要坚守公平正义。路透社报道话，布林肯向王毅介绍了最近他对中东的访问，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努力。王毅在10月底到华盛顿访问的时候，布林肯曾经呼吁中国利用对伊朗的影响力，以防止以哈战争扩大化。在那次会晤之后，美国官员在简报会当中表示，中国应该利用他们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敦促所有各方保持冷静。中国官员先前已经释放信号说，北京愿意在与美国官员的会面当中缓和中东的冲突。但当被问到中国是否愿意利用对伊朗的影响力来到阻止中东冲突扩大的时候，王毅当时并没有回答。中国星期三的新闻稿说，王毅在与布林肯通话当中再次强调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不得支持纵容任何台独势力。中国外交部说，在星期三的通话当中，王毅对布林肯说，当前双方的重要任务是延续三藩市会晤的积极效应，巩固两国关系企稳。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在五角大楼迎接新加坡国防部长王永宏，两人预计会就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进行相关的讨论。美中在印太地区势力的消长使到印太地区国家相当重视。王永宏10月底在北京参与香山安全论坛会议的时候说，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大国，应该率先采取行动降低区域紧张局势。当时他亦都呼吁美国和中国恢复双边的军事热线。他说，和平并不稳定，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和平都不能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说，欧洲和中东发生的事情绝对不能够在这里发生，他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的事情发生。他警告说，如果亚洲亦都发生类似乌克兰战争或者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这样的军事冲突，将会对亚洲以及亚洲的未来造成是毁灭性的影响。台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设立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在星期一正式揭牌运作。中国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说已经向加拿大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星期二透过使馆发言人答记者问，表达对于台湾开馆的反对。中国大使馆批评加拿大不顾中国立场，坚持允许台湾设立办事处，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向台当局发出是错误的信号。中国大使馆亦都抨击台湾政府，说台湾当局意图通过设立所谓办事处显示国际存在，不过又是一场的哗众取宠的政治闹剧，任何谋求台独分裂的阴谋都不可能得逞。台湾外交部去年12月宣布蒙特利尔的办事处的筹设的消息，经过将近一年准备之后正式开幕。台湾外交部部长吴超捷在开馆酒会当中以预录影片致意，当中亦都有多名的加拿大国会议员出席。吴超捷致辞的时候说，台加共享民主自由价值在蒙特利尔新设据点，象征台湾期盼全面深化与加拿大在经贸投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原住民事务和医疗卫生等各领域的合作关系。美国星期二宣布对参与破坏被占领的西岸和平、安全或者稳定的个人实施新的签证限制。这是美国政府在拜登总统批评极端主义以色列定居者在动荡的约旦河西岸地区袭击巴勒斯坦人采取的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拜登行政当局向以色列政府强调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追究对西岸巴勒斯坦人实施暴力袭击的极端主义定居者的责任。正如拜登总统一再表示的这样，这些攻击是不可接受的。上星期在以色列，他明确表示美国准备利用他们自己的权限采取行动。布林肯说，美国政府正在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施压，以压制各自极端分子的袭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这个限制可能会影响几十名个人和他的家人。
The department is pursuing initial action against individuals pursuant to this policy today.
他說國務院正在根據這項簽證限制政策對個人採取初步的行動。他說在拜登行政當局宣布這項措施之際，一些高調發聲的穆斯林美國人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大。他們在上星期發起了是一場全國性的壓力的運動，認為拜登行政當局未能夠壓制以色列軍隊的行動。以軍目前正在為跟隨激進組織哈馬斯而發動攻勢。以色列軍隊在星期三轟炸了加沙南部的主要城市，據稱這是自從是五星期前以色列為消滅哈馬斯對加沙展開地面攻勢以來最激烈的衝突。同時美國再次敦促以色列允許向加沙提供燃料和重要的援助物資。以色列說他們的軍隊在戰機的支持下，在星期三在加沙與哈馬斯展開激烈的戰鬥。在這日之前，以色列軍隊抵達加沙地帶南部最大城市漢尤尼斯的市中心，並且包圍了該市。哈馬斯的武裝分支卡薩姆里說，他們的武裝分子為阻止以色列軍隊闖入漢尤尼斯和周邊地區，星期三是與他們是發生激烈的交鋒。兩方激烈的衝突和轟炸已經將加沙北部大片地區是夷為平地，迫使是近200萬人逃離家園。現在衝突的焦點又轉移到被圍困地區的南部的地區。美國參議員湯米·圖伯維爾在星期二宣布結束他對幾百項的軍事提名的封鎖，這個為參議院批准幾百名軍官的提職是掃清了道路。在他宣布這項決定之前，很多參議員的共和黨同事對他的做法提出了猛烈的批評。圖伯維爾之所以封鎖這些提名，是為了抗議五個大樓一項有關墮胎的政策。這位來自阿拉巴馬州的共和黨人在星期二說，他不再擱置這些人的升職。由於圖伯維爾參議員一男子封鎖高級軍官的確認和升遷，近400項的軍事提名一直懸而未決，他的立場是使到關鍵的國家安全職位無法填補，軍人家庭難以確定自己的未來的生活的規劃。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说，美国不会屈从中国的利益放弃台湾。我们亦会播出年终回顾，我们会看看香港在疫症之后的经济复苏远逊预期，专家指受到政治影响，有可能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为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被指滥权，为香港当局在美国打压人权洗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不使到外界关注香港三个驻美国的经贸办的运作有没有违反到规定。在美国的港人组织就谴责香港经贸办滥用特权，为香港政府打压人权洗白，亦不排除办事处利用他们的资源监控身在美国的香港人，使到他们身陷白色恐怖的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目前港府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设有经贸办事处，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法案赋权美国行政当局，若果确认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可以取消对香港驻美经贸办的特权和豁免待遇。议案将会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择日审议。12月2日，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过去10年超过2800多亿美元，认为两地若果失去官方对口，情况会非常不理想。邱应华又说，在港的美国企业有超过1200间，今年亦都有约30间美企落户，证明外资对香港仍然有信心。香港经贸办一直秉承工作守则，在商贸、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和当地政府、智库和民间团体等沟通，并没有违反规定，不接受任何无理的指控。在美国的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就反驳港府的讲法。香港民主委员会高级政策及研究员敖长轩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谴责香港驻美经贸办滥用在美国的合法地位。
香港政府咧系会用通过 HKTDC 咧，即系呢个香港贸易发展局咧，就去聘请一啲喺华盛顿嘅税客。咁呢啲 lobbyist 咧就会再同喺呢度本地嘅经贸办咧系去合作咧，然之后就会系去国会啦，或者去同美国政府唔同嘅部门咧嘅代表咧系去不断嘅约见。过去大约10年嘅时间咧，有超過1000個呢一啲咁嘅會面嘅，特別係2019同埋2020年喺香港反送中示威嘅時間咧，其實HAETO 咧係同好多税客合作咧，係去做一啲反遊說嘅活動咧，係去阻止例如話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去通過。佢做緊嘅嘢係利用緊美國嘅民主制度去違反美國嘅一啲嘅政策。
據了解，近年香港经贸办经常邀请美国政商界人士参与各类闭门活动，这些活动都围绕一个中心主题，就是香港已经回来了，宣扬香港繁荣安全，希望鼓励外国投资者继续来香港营商。香港民主委员会认为，这些活动志在洗白港府和港共打压人权的信心。敖长轩说，即使在文化层面，香港经贸办亦都刻意制造假象。他说，以往20多年办事处每年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香港电影节，但是据他观察，这些电影节着重推广港英时代或者港府收紧电影审查之前的作品。
过往香港的软实力和香港过去的文化工业是这么成功，是因为香港曾经有这些自由是去做这些的文化的工作或者文化活动。而 HKETO 一方面呢就很想去继续去推广一些以前旧香港或者可能美国人心目中旧香港的一些形象，通过去 screen 这些电影。但是另一方面 ,HKETO 所隶属的政权香港政府呢，同时在香港呢又不断地去将这些打压，就是将这些曾经令到香港是香港的东西打压的时候，如果美国人是需要通过电影去认识香港的话，他应该要跟香港人合作去播放一些反映到香港现在实际情况的电影。
近年在美港人参与示威集会的时候，现场都有身份不明人士影相录影，引起民主活动人士身陷白色恐怖的疑虑。
即我都听过不少是有一些 concern， 就是说哦，咁究竟其实是有啲咩人会嚟呢？会唔会有可能是会有 HKETO 的职员或者佢哋派嘅人嚟睇下哦？呢啲香港人喺海外其实佢哋係做緊乜嘢呢，去收料呢等等咁。咁当然呢个係有一个唔確定嘅情况喺度，但係呢一个嘅担忧呢其实係好多喺美国嘅香港人都有。因为有讲咗下之后，就係你喺海外做一啲被视为係违反国家安全嘅事情呢，你返到香港又可能会被人赖。呢个情况之下就令到更加多人係担心，就係会唔会有跨国嘅一啲打压嘅情况发生。
香港民主委员会表示， 虽然并冇确实嘅证据证明呢一啲涉录行为同香港经贸办有关，但系经贸办每年有庞大嘅资源资金，足以引起外界警惕。
咁嗰啲人究竟系会唔会系真系 HKET 嗰派咧？定系其实可能会系中国大使馆或者领事馆派嘅人嚟咧？咁样咁呢个好难系100%去肯定啦。但系特区政府由全球各国有十几二十个呢一啲嘅经贸办事处，咁佢哋嘅 budget 都唔少嘅。你睇翻佢哋用咗几多钱，几多百万？是去请呢一啲嘅专业嘅华盛顿嘅说客行入去国会嗰度做反游说嘅时候，派几个人过嚟，逢亲有示威影下相拍下片咧，对于佢哋嘅 budget 嚟讲，绝对系冰山一角嚟嘅。对于 HKETO 有呢一类型嘅担忧系合理嘅。
美国之音以电邮向华盛顿香港经贸办事处查询，但系直到截稿为止，仲未收到回复。早在港英年代，香港已经在全球各地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以英国首都的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为例，早在1946年就已经设立。在美国的三个经贸办就在上世纪80年代先后设立，归港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管辖。香港经贸办并非外交机构，因此在住在地是否享有和外国使节一样的特权，是视乎当地的礼遇。美国在1997年6月，亦即是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前夕，通过专项立法，给三处驻美国经贸办适用于1945年国际组织豁免权法，享受官员免遭美国执法人员搜查和没收财产，免被徵收指定税項等特權，同聯合國以及其國際組織，以及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等睇齊。11月29日，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修訂並且通過《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要求美國總統在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的情況下，取消对香港经贸办事处的特权和豁免。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梁仲恒期望法案开启先例，等更多人正视中共在美国的统战工作。
中共对于美国社会渗透由各个层面他们都有做，甚至乎他们是会影响这一度的美籍华人，即係例如聲援白紙革命嘅美籍華人，原來會受到人監視嘅，甚至乎咧，佢哋會唔會喺一啲選舉嗰度嘗試影響美國嘅選舉咧？係啦，即係喺唐人街嗰度有一個 building， 有一個同鄉會透過佢哋嘅 network， 美國當局嘅以至到國會啦，其實都我諗都要花更加多嘅心神啦，睇下啊中共特別係呢幾年咧，對於美國嗰個滲透嘅工作。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继续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今年初恢复和中国大陆全面通关，撤销防疫社交距离措施，踏上所谓的复常之路。不过接近一年以来，经济复苏就远逊预期。据香港当局公布最新的统计显示，第三季的 GDP 预估增长 4.1%， 远逊市场预期的增长 5.2%， 加上楼市疲弱，截至10月底香港政府的卖地收入只达到全年目标不足两成，今个财政年度头六个月的财政赤字高达228亿美元。九月中有股市交易日近千港股录得零成交，预计今年香港的股市集资额较去年大跌六成。有专家分析认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受到日益收紧的政治环境所影响，外资撤离加上香港人的移民潮，可能就如中国网民揶揄，将会沦为国际金融中心为止。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港两地多个海陆口岸封关接近三年，今年1月8号开始分阶段恢复免检疫隔离通关。香港本地最后一项防疫措施口罩令亦都在今年3月1号起撤销。特首李家超表示，由当日开始香港全面复常，今年来年会全力拼经济拼发展，相信全速发展会为香港整体带来裨益。不过香港踏上复常之路接近一年以来，经济复苏的表现就不似预期。据香港政府统计处10月底公布的第三季预先估计数字，香港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即 GDP 按年实质增长 4.1%， 远逊市场预期的增长 5.2%。 进出口贸易方面，今年8月份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比去年同期下跌 3.7%， 至到3583亿港元，即大约460亿美元。这个跌幅标志着香港出口连续第16个月下跌，创下最长连跌纪录，超过2015至到2016年中国股灾期间和19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期间的持续下跌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亦都未回复到疫前的水准。据港府公布，英国 SetYen 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今年9月28号联合发布第34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的总排名持续全球第四位，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继续被新加坡所取代。香港股市表现亦都创近年新低，今年9月13号的交易日在2961只港股当中有915只个股包括停牌，出现零成交的现象，占比大约是 31%， 成交额在10万港元，即是大约13000美元以下的个股达到1659只，占比为 56%。香港股市今年9月的疲弱表现被中国内地网民揶揄为国际金融中心为止。香港经民联立法会议员吴永嘉星期二和星期三，即11月21和22号分别在立法会委员会和立法会大会提及有中国内地公开网络平台出现抹黑香港十分不公道的说法，竟然揶揄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为止等，要求港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中国内地反映，积极跟进这一类负面评论，包括删帖。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三年几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受到日益收窄的政治环境影响，包括法治和自由的基石受到动摇，导致过往多年来纽伦港，即是纽约、伦敦、香港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连续两年被新加坡超越。
因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咧，佢嘅建基于自由同埋法治呢个基石噶嘛，但系近年嚟香港嘅自由同埋法治嚟讲咧，受到好大嘅冲击。比如讲自由，香港公民社会里边原有嘅嗰啲嘅即系政党嚟讲就被打得七零八落，解散嘅解散，停止活动嘅停止活动，系嘛？原来有嘅嗰啲嘅媒体咧。亦都被迫停刊，被迫呢個關門咁樣，咁啊嗰個寒蟬效應咧籠罩咗呢個所有媒體，咁變咗你香港呢個自由嘅指數已經係下跌，咁啊法治嘅指數咧亦都係下跌，因為香港咧按照基本法嘅第八條咧，佢係俾個普通法係予以保留噶嘛，咁啊就但係普通法裏邊個呢個核心嘅精神咧就無罪推定。其中之一，但是你香港那個所謂47人的初選案咧，未審未判已經翻架1000人，咁你變咗呢一樣嘢，本身就令到香港嗰個法治嗰個基石啊，就大為崩塌。
刘梦熊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外资撤离加上港人移民潮，可能有如中国网民揶揄，香港将会沦为国际金融中心为止。
你即係冇咗個自由同埋個法治嘅基石嘅時候咧，你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當然係成為歷史沉積。咁啊，人哋內地嘅網民亦都睇到呢一點。咁你比如話美國而家嘅道瓊斯工業指數係36000幾點，佢離佢嘅歷史高位36000幾點啊一步之遙。咁啊，日本嘅股市咧，由1990年以嚟33年嚟咧，亦都翻到咗高位。但係問題就話，你香港裏邊一個歷史高位依嚟嗰個依個36000點，而家只係17000點，得翻一半嘅咁樣嘅指數，咁你變咗就翻到歷史高位根本你遙不可及。咁同埋個市值亦都係大為呢個萎縮，從呢個53萬億嘅市值，而家香港縮水到得翻35萬億嘅市值。咁呢啲講明咗的而且確。內地網民啊批評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為止啊，呢啲係有一種事實做依據嘅，唔係話一種偏見，更加唔係話一種抹黑。
中國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最近南下深圳會見老牌英資公司太古集團行政總裁施銘麟，讚揚太古對香港的貢獻，鼓勵積極參與中國內地的建設。不少意見認為今次會面反映北京似乎急需外資巨企在中國內地作持續性的大規模投資，可見中國經濟亦都有很大的問題，北京要向外資示好，加以安撫，防止外资撤离。夏宝龙翻返北京之后，星期四即是11月23日在北京会见香港中电集团董事局主席米高加道里。刘慕雄对美国之音表示，夏宝龙接连会见外资巨企的高层，反映北京着意稳定外资以维持香港这只会生金蛋的鹅，不至于被一左二窄的政治氛围扼杀。
甚至有高官仲这个辱罵美國政府是黑社會啊咁樣，咁呢啲嘢咧就同中央要搞好中美關係，令到中美關係回暖個大個部署咧係格格不入嘅，即係佢哋呢啲港府嘅官員、建制派嘅政客咧，凡事左三分，以左表忠，以左邀功，呢啲嘅行為咧就打亂咗中央嗰個回復中美關係正常化嗰個戰略部署，所以咧。我相信夏寶龍會見港府的高官咧，就是、約束他哋唔好呢個繼續咧，凡事左三分，唔睇中央嘅嗰個大格局、大部署，去自呢個自行一套嚟到去即係呢個去繼續去就喺將香港呢個國際金融中心搞成一個反美嘅前哨陣地。
復興經濟民生大聯盟成員任偉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整體房地產市道下跌，主要是因為移民潮，很多香港本地中產人士急於買樓移民，加上外資撤離和中國大陸的房地產巨企包括碧桂園和恒大相繼爆煲，導致中國大陸都自顧不暇，投資香港房地產的資金大幅減少。
為什麼少了那麼多人來投資香港樓市？因為以前大陸人有很多人是會下來香港買香港的樓，現在即是整個大陸那個資金其實即都有出了一些問題，就是主要是地產商很多時即那些樓啊都譬如碧桂園啊、恒大啊這些都出問題，所以那個資金其實很緊張的，所以亦都沒有多餘的錢可以下來香港買樓，所以是沒有我就認為香港政府沒有什麼可以做。
對於香港股市今年以來的疲弱表現，任偉豪表示，這個情況亦都是因為中國大陸資金緊張，以往大量北水，即是中國大陸資金湧入香港股市的情況不復見。他認為這個情況持續下去的話，香港可能真的會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為止，亦都反映投資者對香港經濟前景缺乏信心。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集中看看台湾方面的消息。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孙晓雅在12月4日首次面对台湾大学生发表年终政策演说， 咁當場嘅學生就問佢美國會唔會屈就中國利益而放棄台灣嘅時候，孫曉雅明確表示唔會。孫曉雅又強調美國對台政策深受民主同共和兩黨以及美國人民嘅支持，佢受到廣泛支持嘅程度並冇其他政策可以同佢哋比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一改过往召开年终记者会的惯例，今年选择在台湾大学发表政策演讲，并且接受了现场学生的提问。他针对美中台三国关系、台湾总统大选到广受学生欢迎的社群平台 TikTok 等话题无一不谈。有台灣學生問到中國軍事建設將分別在2027年、2035年達到新的里程碑，美國會不會屈從中國利益而放棄台灣？對此，孫曉雅明確地表示美國不會放棄台灣。孫曉雅表示，我的答案是不會。美國對台灣的政策，美國的一中政策已經持續幾十年，政策是沒有改變，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支持台灣，行政部門和國會之間也都存在著共識，就任何政策而言，要達成這種程度的共識確實是很困難。根據美國前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的評估，解放軍可能在2027年攻打台灣，軍事專家普遍認為解放軍軍改將會自2027年起初步是成果，屆時將具備攻台能力。不過據美國官員的透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月中在舊金山和美國總統拜登會晤的期間否認有在2027或者2035年攻打台灣的計劃。孫曉雅日前接受美國全國各公共電台專訪時候亦都透露，他所說的中方更加傾向於和平統一，因此美國相信台灣沒有迫在眉睫被入侵的威脅。孫曉雅指出，自1979年以來，美國維持一貫的對台政策，對台灣的支持。他說時任美國參議員的拜登總統投票支持了台灣關係法，先前訪台的美國參議員馬基當年亦都投票支持台灣關係法，美國現任政府的高層人士更加參與該法的起草，這個亦都是美國在台協會據以生效的法律管理文件，領航美台之間長年的非官方關係至今。孫曉雅強調，在華盛頓沒有其他的政策能夠好像美國對台政策一樣得到政府、國會、兩大黨以及人民的支持，這個是美國對台政策歷久不衰的基礎。孫曉雅指出，美國和中國正在進行激烈的競爭，但是世界期望美國和中國負責任地管理這場的競爭，美國將始終捍衛它的利益、價值以及包括台灣在內的盟友以及是夥伴。
U.S. support for Taiwan remains rock solid, principled, and bipartisan.
孫曉雅表示，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仍然是堅如磐石、有原則的、兩黨一致的。這種支持完全符合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以及是長期承諾。我們堅信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有助於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有助於打造一個更加穩定、更有韌性的地區。對於明年一月的台灣總統大選，孫曉雅重申美國對台灣的選舉程序以及民主制度深具信心，美國政府未有偏好任何總統候選人，但是期待同民主選舉勝出的下一屆領導人繼續合作，而且無論由哪個政府對台政策都不會改變。台灣學生特別關切孫曉雅個人如何看待美國政府的 TikTok 的禁令。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今年8月發布的2023台灣網路報告， TikTok 是台灣人最常用的第三大社群媒體，18歲以上的民眾有 22.31% 會使用 TikTok， 其中多的是年輕的高中職、專科學生或者是18至29歲的大學生。孫曉雅拿起自己的手機向在場的學生展示，說這個是美國政府提供給他的公務手機，所以不能夠安裝 TikTok 軟件，因為 TikTok 提供的資訊安全保證美國政府並不滿意，尤其是個人資料外泄所涉及到的風險非常嚴重。例如他說，部分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士兵因為攜帶智慧手錶等裝置上戰場，導致行蹤遭到敵軍鎖定， 而此外，智慧手錶的計步應用程序看似是無傷大雅，但是有心人可以藉著這個追蹤個人的資料黑入銀行帳戶或者竊取隱私來進一步威脅。孫曉亞話風一轉，話美台攜手合作的核心議題之一亦都包括如何提高資訊安全，防範不實的消息。他說由於美國和台灣都致力於保護公共與私人的資料以及網絡免受威脅，雙方正在是努力預防和調查網路犯罪，為台灣網路專業人士以及政策制定者提供培訓，並且在美台相關產業之間是建立橋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台北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防部長和軍事將領上個週末在美國加州一個國防論壇當中接連表達了對中國在地區軍事作為和意圖的擔心。接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沒多久的美國空軍上將小查爾斯·布朗表示，只要看看香港發生的事情和中國在地區的作為，所有人都應該對中國可能侵犯台灣感到擔憂，無論它是否真的會發生。因為除了台灣，中國亦正在施壓其他印太國家去謀取本身的利益。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里根總統基金會以及研究所上星期發布了最新的年度國防調查，有將近四分之三的，亦都是73%的美國人表達了對中國可能入侵台灣的擔憂。過半數的，大約是51%的美國人視中國為美國的最大威脅，這個數字以及去年的43%相較有顯著的增加。再同2018年第一次里根國防調查相比，美國人對威脅的睇法有了戲劇性的改變，當時只是有21%的人視中國為美國的最大威脅。伴隨著這個調查的發布，里根基金會在12月2日是依照往例在基金會所的在加州西米谷舉辦了2023年里根國防論壇，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以及軍方高級將領、國會兩黨軍事委員會以及是國防工業界領袖都出席了論壇，討論了重要的國防議題。奧斯丁在發表主旨演講的時候表示，美國的國防戰略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形容為美國最大的競爭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美國所有對手當中唯一有意圖和日益增加的能力來認數國際秩序者。奧斯丁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美國暴利難散，變得在國外孤立，在國內又分裂，但是我們可以避免這個的命運，而且我們亦都取得到非凡的進步，和我們的盟友伙伴共同應對中國的挑戰，在具有決定性的未來10年打造一個更安全的太平洋。奧斯丁強調，大家會記得2023年是落實美國亞洲防衛戰略一個決定性的一年，美國正在使到它是部署在印太地區的軍隊分布更廣、更機動又更有韌性，亦都有協助朋友是建立他們的智慧能力，這種合作是以往未曾有過。在另外一場盧邊漫談當中，主持人亦都是問2个月前才是接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美國空軍上將查爾斯·布朗，他這次在里根研究所新發布的國防調查當中，有73%的受訪者表達了對中國可能入侵台灣的擔憂。而布朗上將過去曾經說過，他並不認為中國目前有足夠的軍事能力能夠真正實施這種的行動，因為在補給上將會非常困難，不過中國會採取其他的方式施壓台灣。現時布朗對中國侵犯台灣的可能性有什麼看法呢？布朗就表示，只要想想看看香港發生了什麼事。他說，首先我要講的就是，我們需要，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擔憂，無論它是是否發生，亦都是為什麼阻壓如此重要的部分原因，就是要讓衝突不致發生。布朗表示，美國要注意中國如何施壓台灣以及周邊鄰國以謀取他們的利益。如果你見到香港發生的事情，甚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今日所做的一啲嘅事情，就好似对台湾施压，对印太地区一啲国家嘅施压，无论系经济上或者系具有军事性嘅，我哋见到嘅持续性嘅施压，现时系台湾呢一个嘅例子，或者系对其他国家施压，以求谋取佢哋嘅自己利益，我哋必须要注意呢种嘅情况。布朗表示，自佢接任新职前，响担任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以嚟嘅五年期间，已经见到地区好多国家有呢种嘅经历。呢次嘅国防调查亦都显示，美国民众开始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带嚟嘅挑战，呢、这个亦都有障碍于加强威慑能力嘅建设。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夫利诺上将亦都在另外一场关于美国国防战略与中国科技竞争的讨论当中表示，无论是传统军力或者是战略核武器，中国军事扩张的速度都是自二战以来史上最大的。中国在海洋、空中、陆地、太空以及网络等所有领域的军事能力，再加上中国领导人更加愿意冒险，这些都是令到他最感到最忧心的事情。他还表示，现时在改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愿意冒的风险，他们更加愿意使用这种风险。过去十年来，他们的做法是策略性韬光养晦，但是当今领导层已经准备展示实力以及咄咄逼人的行动，这个就是所有人都应该感到不安。他们认到我是感到不安。在里根研究所的国防调查当中，跨越党派的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协助他们的盟友捍卫他们的自由，有 65% 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实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逝世作出异常高调的反应，官方媒体在对基辛格大加赞美的时候，亦披露了一些之前鲜为人知的基辛格促请美中建交的细节。而此外，美国的历史资料亦显示，基辛格在台湾问题上的历史角色可能比之前公众所了解的更为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基辛格星期三去世之后，中国以对外报道为主的国家通讯社中国新闻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星期四援引一位中国前外交官，当年在中国外交部驻美大使任职廉政宝所讲的话，话基辛格对中美联合公报当中涉及到最敏感的台湾问题的核心表述，亦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做了重要的贡献。他还说，周恩来后来曾经感叹话，这句话我们挖空心思都没想到出来，所以博士还是有博士的好处。根据史料，当时基辛格和周恩来虽然都急于实现两国关系的突破，但是在关键的台湾问题曾经一度僵持不下。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收集了和保存了与国家安全政策相关的大量已经解密的文件。该档案馆在1970年9月至1971年7月国家安全档案电子简报中指出，尼克逊总统不愿意在台湾问题上放弃得太多。1971年7月9号基辛格和周恩来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急需讨论的议题可谓范围极其广泛，但两个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讨论台湾问题。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布美国官方解密档案中有关这次会面的记录共有46页，其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讨论大约为9页，接近两成。中国原来的表述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基辛格将它改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大大降低了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敏感度，而对中国来讲则毫无任何不同。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鲁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没想到基辛格会如此爽快地承认放弃台湾。中国可能声称只是拥有一个中国，但冇人預計到承認北京最終意味住同台北斷絕關係。 儘管基辛格被認為確定了一個中國的政策被批評是賣台，但是他在美國是否完全接受中國的立場，承認台灣屬於中國這個核心問題上，似乎亦都可能留下歷史的伏筆。基辛格破冰之旅對那句話最大的貢獻，或許是在上海公報中用 acknowledges 這個詞，這個詞似乎刻意對美國的讓步有所保留，可能為後人就美國是否接受中國的立場進行爭論留下了一個歷史性的可能性。 acknowledges 在當時的中文版公報中被翻譯為認識到，美中兩國的建交聯合公報中文版的翻譯是承認，即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亦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英文當中相對這兩個承認所用的是兩個不同的詞語，承認中國政府為 recognizes， 而針對中國的台灣立場所使用的是 acknowledges。 acknowledges 可以被解釋為聽到了、了解到了中國的台灣問題立場，但是可能並沒有苟同。基辛格自針巨著，使到兩國當時能夠繞過這個堪稱無解的難題，促成了尼克遜訪華並最終建交。台灣問題的另一個核心問題就是美國是否支持或者反對台灣獨立呢？美國國務院網站上公開的一份歷史記錄顯示，基辛格同樣在這項政策的制定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1972年在尼克遜訪華之後沒多久，基辛格和尼克遜總統以及白宮辦公室主任羅賓斯·霍爾德曼就美國在台灣獨立問題上的立場進行了一次極具歷史意義的討論。尼克遜當時似乎並不是很清楚問那台灣獨立運動到底是一回什麼事來的，並且說在國務院的文件中亦都沒有看到任何跡象表明美國應該支持台灣獨立運動。基辛格回答說，那個已經不是重要的運動了。基辛格還說，如果他們想要脫離，那是他們的事。尼克遜回答表示同意的。接著下來的對話堪稱一唱一曲。基辛格說，我們不會鼓動。尼克遜說，我們不會鼓動，就是這樣。基辛格再說，我們亦都沒有說過要反對。尼克遜又說，我們亦都沒有說到我們會打壓。基辛格再說，我們亦都沒有說到會反對，我們說我們不會提供支援，而這個一直都是我們的立場，我們從來都沒有支持過。這一段1972年3月13日上午的討論持續了大約5分鐘，但此後歷屆政府均以大致相同的語言反覆重複了他的大意50多年咁耐，而且在未來可以預見的未來，美國的政策仲可能會繼續定格在那五分鐘。台灣對獨立做出自己的判斷，美國總統拜登去年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時事雜誌採訪時是咁樣講噶：我哋唔會鼓勵佢哋獨立，呢個係佢哋嘅決定。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年6月在北京重申美國台灣政策時都再次表示，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在基辛格的廣泛承諾框架內，我們遵守了這些承諾。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魯賓說，我的意思就是這個是外交的本質，無論我們是不是願意，我們都會遵守。但這位前美國國防部官員也都說，國會近年來在對台軍售、美國官員訪問台灣等一些問題上試圖突破這些限制。根據中國新聞周刊的報導，基辛格在美中聯合公報中有關美國從台灣撤軍的表述上亦都有貢獻。中國幾日以來對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逝世作出高調的反應，稱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當中共領導人感覺到在國際上受到排斥的時候，將基辛格這樣的人描繪成老朋友，可以成為他們心理力量的來源。曼徹斯特大學中國政治學教授、中國的新民族主義自豪感、政治與外交一書的作者郭小偉在寫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是這樣說的。 在中國將基辛格當成是老朋友的時候，基辛格在某種意義上可能也都將中共浪漫化了。郭小偉說，希望未來的美國領導人在同中國打交道時候，不要將中國過於浪漫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勒南國際關係學院中國項目高級研究員蔡志祥對美國之音表示，就好像1936年的西安事變一樣，基辛格力促美中和解被證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結束了中國對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更加重要的是，一種和解將為中國後來向世界經濟開放和北京在國際體系中的崛起提供了平台。不過他說，美國政策制定者從此不再天真地認為北京可以改革他的政治制度，成為華盛頓所倡導的自由民主秩序的一員。中國對基辛格一直推崇備至的同時，台灣則對他一直十分不滿的。前總統蔣經國稱基辛格為貴奸，分別在國務院向新任國務卿文思介紹俄事和匪的代表，由此可以看得出今後美匪俄三國關係的風頭。台灣國使館的公開的蔣經國在1977年1月11日的日記中說，以及貴奸的陰雲之不散，此亦是我意料中之事，吾人決不可輕心以示卡特之外交。基辛格雖為共和黨，但在民主黨總統卡特的卡特之外交中出任顧問，在他的協助之下，卡特在1979年完成了和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台海安全研析中心主任梅復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基辛格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和很多19世紀的歐洲外交家的想法差不多，為了達成主要的勢力均衡的目的，可以犧牲一些小國的利益，台灣在這個中間就是扮演了小國的角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逼近，中国陆续推出惠台政策，受到台商普遍欢迎，亦被视为间接为亲中的国民党籍，亦即是蓝营的候选人助选。不过台商都知道，中国为了以商逼政，在民进党亦即是绿营主政八年之内，亦经常提出经贸反制措施，贸易武器化的结果令到台商首当其冲成为两岸的不对称贸易战下的受害者。所以为了避开台湾的蓝绿执政以及近年美中大国博弈的干扰，多上台商就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们已经启动了 B 计划，除了工厂多元化之外，亦布局全球出口市场，不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里面，甚至积极扮演美中供应链整合的要角，将地缘危机化为商机。据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中国福建省11月27号再颁布15项惠台新政，当中包括台胞证由专人快递到府的亲民措施。这个是北京继9月发布有关支持福建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22项惠台措施之后再出新招，普遍受到台商欢迎，但亦被部分台湾舆论视为统战或者帮蓝营候选人拉拢人心和选票的工具。部分台商不讳言，台湾明年如果政党轮替的话，由蓝营总统重新执政，两岸经贸关系可望回暖。但他们亦表示，台商近几年夹在美中贸易战当中，已经逐步降低对中国制造业和出口的依赖。就算民进党继续执政，引来中国的贸易抵制，对已经走向全球的台商来讲，受到的冲击亦应该有限。在台北的五金贸易公司总经理吕素芬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看好蓝营胜选后的两岸经贸前景，虽然已经执政八年的绿营如果再继续执政，中国亦不会收回两岸经合架构协议下已经让利的早收清单。两岸经合架构协议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2010年同中国签订的贸易合作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两岸的后续应该针对深化服务业和货品往来，签订海峡两岸服务贸易服贸协议和海峡两岸商品贸易协议。 但是基于台湾社会对向中国大陆大幅开放市场的疑虑，以及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学运的杯葛，两项协议未能够完成立法，并且自2016年民进党政府主政之后就被搁置至今。吕素芬话：
万一拿到执政权的话，我相信可能可以续签服贸。
吕素芬对美国之音话：蓝营拿到执政政权的话，他相信可能可以续签服贸和货贸协定，因为卡关了 ,ECFA 已有早收的清单。不过吕素芬亦表示，就算民进党继续执政，中国市场较难经营，台商韧性好高，亦有能力开发中国以外的市场，例如销往东南亚国家或者印度。只不过好似越南和泰国等新兴市场，虽然已经成熟，但是人口少，消费力落后中国。而印度虽然有人口红利，但是他们的消费力和经济发展程度仍然不及中国。他继续说，
台湾人说的这块无鱼来去白骨哦，就是说这个池塘没有水没有鱼，我们就到别的池塘去找。
吕素芬说，台湾人所说的这个池没有鱼就是第二些池找，就是说这个池塘没有水了没有鱼了，我们就去第二些池塘去找，所以世界这么大，这么多国家，我们台商哪个地方都可以去，所以其实我们做生意的真是比较不担心这方面蓝绿执政的问题。吕素芬的公司在中国设厂制造，他的五金制品多销往欧洲市场，所以中国供应链断裂或者原料短缺对他公司的影响远高于两岸政治对立或者台湾的蓝绿执政的干扰。不过他说，中国五金制造的价格竞争力仍然很强，很难被取代，台商只要转往中国以外的地方设厂，制造成本至少多两成。至于两岸五金业者的竞争态势，他说美中贸易战在2018年开打之后，其他台湾五金同业者受惠于转单效应，订单反而增加，因为美国对华加征最高 25% 的进口货品关税之后，中国五金制品随即失去价格竞争力，美国买家转向台湾落单，台湾的厂商反而成为大国地缘角力的受惠者。美中角力加剧了两大强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经贸往来，加上台湾多站队美国，亦间接导致两岸关系恶化。但位于台南的汽车零配件外销公司总经理特助黄少奇说，即使地缘政治环境不利，只要消费者的需求不减的话，台商多数能够在夹缝当中找到商机。他说，
需求不会因为国家对立就减少，这时候要看需求面跟供给面怎么变化。
黄少奇对美国之音说，需求不会因为国家对立就减少，这个时候就要看需求面和供应面怎样变化，台湾的角色就是在这个供需之间取得一个人家不能够取代的地位。虽然说这个美国对中国货品加征的 25% 关税将他们整个中国市场封起来，但是那一扇门其实他觉得是往台湾开的。黄少奇说，台商的优势是高品质精密加工，而且大多数是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这个竞争力反而因为中美贸易战而受到突显和重视，所以台湾只要把握机会优化产品品质和品项，就能够加大欧美市场客户。他说，美支持出中国不代表放弃中国市场，台商应该利用地理和中文优势帮国际客户整合供应链，例如协助美国客户从中国采购原料，亦将自己的定位从代工制造提升至需求和供应链整合者的角色。他说，台湾一度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只要中国一反制，例如农产品出口或者在华产线就遭殃，台湾只是向西边看的结果轻忽了全球的布局，因此错失了欧美日等其他国家更多元、需求更多、利润更高的市场。黄少奇说，台湾是资源有限的小国，被迫在大国之间选边站并非上策，而相反，如果能够在大国的供需博弈找到定位，就较不易受到国际政治或者蓝绿执政的冲击。受地缘政治影响，台湾对美中两国的出口已经出现消长。根据台湾财政部7月8报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台湾对美出口占外销总额的 16.1%， 创近20年的同期新高。而对中国出口包括香港在内的占比就是跌至 35.5%， 亦是近20年的同期新低。 台湾财政部2022年的统计显示，台湾十年来对中国的出口比重维持在四成左右，在2020年达到 43.9% 的历史高点。虽然中国仍然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但是台湾2022年对东协、美国、日本的出口分别达到 16.8%、15.7% 和 7%， 都是近年新高，代表出口渐渐往全球版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